武松一只手领着何九叔，一只手领着乔运哥，奔县衙门就来了。他要给他的大哥伸冤报仇，石榴随后跟着。在这路上，乔运哥这个嘴不识弦的说：“得不得，得不得，得不得。”就说他给武大郎一块捉奸的这个过程。何九叔呢，一言不发。这个时候何九叔心里边想的比较多，他有个担心，担心什么？担心武松这个状告不下来。武松这个状如果要是告不下来的话，事情又让西门庆知道了，这西门庆非得给他穿小鞋不可。当然了，如果说武松把这个状告下来了，把西门庆给治了，作为何九叔来讲，他还是愿意帮这个忙的。这就说何九叔比乔运哥比较成熟，他们一起就来到了县衙门。一看呢，老爷没升堂。武松一打听，说老爷在二堂书房里边喝茶看书呢。武松领着他们就来到了后院，到了老爷的书房门口外边，武松一回头告诉石榴、何九叔、乔永哥：“你们呢，在这儿等一会儿，我先进去跟老爷把这事说了，说完了之后，老爷说需要证人的时候，我再让你们两个进去，听见没有？”何九叔说：“好吧，我们听您的召唤。”武松迈步就走进了书房。县太爷史文奎这功夫正在屋子里边看书，旁边放着一杯茶。武松往里边一走，史文奎抬头一看，哎呦，一瞧是武都头。嗯，他发现武松身着校服。武松啊，你这是给何人戴孝？
老爷，小人的大哥已经去世了。
什么时候去的世啊？
就在我上东京汴梁这个时间里。
哎呀，太不幸了。武松，他是得的什么病啊？
得的什么病？他们说是得的心疼病，其实啊，我大哥没有这个病。
哦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
老爷，今天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。老爷，我求您给我做主。
哦，让我给你做主？
对，我大哥死得不明，他是被人害死的。
哦，竟有这种事情。
武松，你尽快将来，是哪一个胆大包天，竟敢害死令兄？老爷，我一定给你做主。老爷，这个人就是我们阳谷县里边赫赫有名的人物西门庆。
啊，西门庆？老爷一听到西门庆三个字，当时咯噔一下子，马上把这说话的调门就降下半个调来。为什么呀？这老爷熟悉西门庆，西门庆跟老爷关系不错，还不是一般的不错，有很深的交情。这老爷找西门庆借过钱，而且这个钱还是优惠的借款，没有利息，所以他该西门庆的钱，一听有人告西门庆，他这个调门自然就降下来了。但是表面上他还得摆出一副样子来。
哦，
这个西门庆他怎么的了？
老爷，您是父母官，您是我的顶头上司，我没有背着您的话，我跟您说吧，我家的这个嫂子跟西门庆他们两个人勾搭通奸，他们一起密谋暗害了我的哥哥，大概是投毒致死，所以今天我到这儿来找老爷来替我哥哥伸冤告状来。我请老爷，你给小人我做主。 一定查办这个西门庆。您快点派差人出去，把这西门庆所作所为详细审查一番，那您就会知道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了，也就该给西门庆定罪了。
老爷听完了武松说的这番话，捋了捋胡子，半天没言语。他又瞧了瞧武松，
武松啊，这个事情说起来真要如你所说的这样，倒是令人气愤。不过武松，你是衙门里的都头，在衙门里边当差也不是一天半天了，你应该知道衙门里的规矩。如果你真要告西门庆的话，那怎么也得有张状纸啊，不能说你到这儿这么一讲，老爷我这就差人下去去抓西门庆去，没有这层道理呀。你要记住，无论告什么人，得有人证，还得有物证。你呢，先写张状纸来，我根据你这个状子，然后再做处理。
武松一听老爷说的也有道理，告人得有状吗？
好吧，老爷，我这就找人写状子去。
武松一转身又打老爷的书房里边就出来了。武松觉得老爷说的有道理，该找人写状子，但是武松自个儿写不了状子。武松认不认识字呢？认识点字。他认识这个字啊，写不了状纸，也就是一般的公文，能拿眼睛溜一溜看一看。要想写状子正式行文，他来不了。武松出来之后一看，何九叔和乔允哥以及石榴这三位一看，怎么样，都头，老爷准起来了吗？
老爷说得让我写张状子，咱得找地方写个状纸啊。
石榴说，那好办呢，咱们衙门口旁边借底儿啊，马大胡子，他就是写状纸的马代书嘛。
好，咱们找他去。
石榴领着武松还有乔运哥和九叔他们一起就出了衙门口了，往左一拐就是这马大胡子的地方。这个马代书就是代书啊，代别人书写东西。这个马大胡子呢，他给别人代写书信，代写房地契啊，代写状纸，就什么都代写。那个年头啊，不识字的人太多，所以他这个工作呢还挺红火。他们来到这个马代书的门口，这儿迈步往里就走。武松往里这一走的时候，这个马代书马上站起来了。
哎呦，这是哪一阵风把武都头给吹到这儿来了？阳谷县里边鼎鼎有名的打虎英雄，今天怎么您到我这儿来了？您这是贵族，怎么插进了贱地了？
武松长，马代书，我今天找您有求于您呐。
啊，有求于我？哎呀，这可给我脸面贴金呐，你有什么事求我呀？
写个状子。
给谁写状子？
我写状子。
你要告谁呀？
我要告西门庆。
啊，哪个西门庆？
阳谷县有几个西门庆？就是那生收药铺的掌柜的。
哦哦，您告他？哎，因为什么事？
他把我大哥害死了，我要写张状纸请您代笔。
他一听说告西门庆，马上来了好几个这个这个，再加上啊。
武松说，怎么着，这个状纸你写不了吗？
武都头，他是这么回事啊，我跟您说句实话吧，小人我这两笔抹啊，也就是一般的呀，家里边打了架了，斗楼了，婆媳不和呀，父子不睦啊，到这儿啊，写个状纸把他告了。
像您这个事儿，我这么一听，这就不是小事儿啊。您是咱阳谷县鼎鼎的大人物，这西门庆是有名的西门大官人呐， 你们这两个大人物在一块打官司，我这小人物可写不了状纸。
怎么你这写状纸还分大人物小人物？不管是谁让你写你就给写，我把这个情节缘由跟你说清楚，你就动笔呗，你替我说话
啊。这可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吴都头，这个状子可至关重要，打官司这个状子写得如何很关键，我怕我这个状子写不好，您这官司打不顺溜，到时候您埋怨我，我到时候我受不了啊。哈哈哈哈，这样吧，小人呐，我给您推荐一个人，您呢从这儿往东走，到狮子街往右一拐，那儿呢也有一个代书，人送外号叫张铁笔，那厉害，比我强得多，您找他去吧。武松一听啊，明白了，有可能这个马代书不敢写告西门庆的状子，西门庆在阳谷县城里边势力太大了。武松说好吧。武松他们几个人又打这马代书这出来之后，就找到了张铁笔这儿。到了张铁笔这儿，迈步往里一走，张铁笔也是热情接待，因为武松在阳谷县里边的确这是赫赫有名的人物，没有不认识的，打虎英雄啊。落座之后，这张铁笔又问了：“武都头，您有什么事情？”武松说：“我要告状。”“您告谁？”“我告西门庆。”“您啊，您告西门庆，您告他什么呀？”“告他，他与我的嫂子通奸，害死我的大哥，这是人命案子啊。”说到这儿，这张铁笔嘬了嘬牙花，最后说了：“武都头，我呀跟您说实话，半点不蒙着不盖着，这个西门庆啊，我不敢写告他的状子。前不久啊，就上个月，有一个人呢要告他，说他卖的是假药，他那药铺里边给抓的这个假药啊，使人家吃完了药之后病不但没好，而且人还死了，人家自然要告他了。在我这儿我给他写的状子，这个状子写完了之后，哭主到的衙门里边这一撞，嘿，没告起来，来了个妄告不实，人家西门大官人呢官司打赢了，打赢了之后这哭主败诉还不说，西门庆差人到我这儿来了，知道我给他写的状子，人家到这儿敲到我来了，告诉我说：“你这张铁笔呀，要想在阳谷县这个地方好好干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别瞎写，你要不打算在阳谷县干了，以后你就写告西门大官人的状子，再见了一份你写的告西门庆的状子，就把你一张纸抓住之后扔出阳谷县。”您听听这话多厉害，我成臭虫了，拿一张纸垫着把我扔出去。所以说我这脑瓜皮薄啊，我惹不起西门庆啊。哈哈，吴都头，当然您呢打虎英雄，我也惹不起您，我呢只能跟您说句心里话，我求您原谅，求您谅解，您海涵，您担待，这状子您可别让我写，您另请高明，咱们阳谷县里边会写状子的人呢拿簸箕搓，您看怎么样？武松一听了一个，这西门庆了不得了，在阳谷县里边想告他都找不着写状子的人呢。武松这火腾腾就撞上来了，正这个功夫，张铁笔的那个里间屋里边有人说了话了：“这西门庆就这个样子吗？”随着这一声说话，又打里间屋里边走出一个人来，这个人约计在50来岁，留着三绺黑胡，相貌端庄，穿着蓝衫，戴着如巾。他这一出来，张铁笔马上给他介绍：“哎呦，武都头，您不认识，这是我的朋友，他也是在阳谷县的人，现在在家闲住，他呢是济南府的，此人姓郑，叫郑子健，今天上我这串门来了，您刚才一进来他躲到后屋去了，可能听您这一说话他就又出来了，他感兴趣了。”哦，武松冲这位一报案，这郑子健 冲武松一报完：“武都头，您的大名我是久仰了，因为您在阳谷县打虎之后，在街上游街的时候，我是亲眼目睹了您的风采。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家里闲住了。
哦，
刚才我听您说要告西门庆，我这个朋友张铁笔不敢为您写状子，我这心里边听着很别扭。我就不明白，一个人有了罪了，为什么不可以告他？”武松说：“对呀，为什么不能告他呢？”
武都头，我替您写状子行吗？
张铁笔一听，哎，我说子健，你要拉这个横车，你别管。
武都头，我跟您说句实话吧，我在济南府啊，我也是干这活的。
他说我这个人呢，天生就是这种贱骨头，看见谁受欺负，我在家里边睡不着觉。就因为这个，我在济南府给人写了两个状子，告了两个大茬，我把饭碗子打了。饭碗子打了之后，我就回了家了，牙一咬，心一横，后半辈子再不写状子了。可是今天我在这一听您跟他一说这件事，他跟您这一回答，我这火又上来了。
这就叫石可碎不可夺其坚，水可干不可夺其湿，人的本性难移呀。
武松说：“既然您能敢帮这个忙的话，那么我就求您给我写这状子了。”“
好，我给你写。”
说着话，就看这个郑子健就坐下了，伸手拿起张贴笔的这笔来，在这砚台里边把这笔告了告，就问武松：“您把这个事情从头至尾跟我说一遍吧。”
武松、乔运哥、何九叔加上石榴这几个人一块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详述了一遍。
郑子健听完了之后：“好，我明白了。”他个别地方又问了问，然后提起笔来，刷刷刷，点点点，一会儿的功夫，这状子写完了。写完了之后，把笔往这一撂：“
武都头，我把这状子给您念念，您听听啊。当然，我状子写的要简练一些，不能像您说的这么详细，详细过程老爷问案的时候您再说。”
武松说：“好吧，您念吧，您听着。据告状人，阳谷县衙五班都头武松，为状告西门庆魔奸害命分尸灭迹事，家兄武直居阳谷县子石街坊，贩卖炊饼为业，娶妻潘氏，夫妻宴好，不料去岁武松奉县主之命东京公出之际，家中竟出不测之事。本称生疏药材铺东西门庆，乃一阴棍无赖之徒，寻花街巷，问柳民宅，邂逅家嫂，图谋苟窃。比邻查访王婆者，乃市井刁妇，梁门重铸，从中穿针引线，致使勾搭成奸。家兄闻信，赤刀捉奸问罪，不幸为西门庆打伤，伤重垂危。王婆、潘氏在西门庆唆使之下，三人合谋投毒杀人，致家兄武直于死命。又恐事发查证，假火化之名分尸灭迹，尔等目无律法，良心泯灭，仗势妄为，万人发指。现有干政乔运哥目睹家兄捉奸前后之事，团头何九叔亲见火化现场之时，武松带兄鸣冤，启程献主，复望老爷详查细审，严惩罪囚，使生者感献主明镜高悬之恩，死者蒙老爷纠恶扬善之情，切切叩首，盈盈泪湿。大宋宣和年月日，
您看这状行吗？
武松说：“好，我谢谢您。”
说着话，武松掏出十两银子来，把这银子放在桌子上。
您把这个收着。郑子健伸手把这个银子拿起来，又交给武松了。武都头，我不是这个屋子里边的代书，我是串门的，今天我是带他帮忙，这银子我不要，您呢把银子揣起来，如果说这个状子您要告赢了，到时候您再给我钱，告不赢我是分文不取。武松说那不行啊，您出了力受了累了，不不不不不，您要告赢了就等于给阳谷县出了一大害。西门庆这个人我知道，谁也出不了他，动不了他，今天您要动了他，出了害了，我就要您的钱，不然的话我分文不取，而且我还不怕西门庆找我，我这个人就这样一命活了。这一番话说的把这个张铁笔在旁边说那个脸红一阵白一阵的。武松说要这样说的话我先谢谢您吧。武松拿着状子领着几个人转身由打这儿出来，就来到了县衙门。到了县衙门，老爷还在二堂呢，没动地儿。今天老爷闲着没事儿，别看没动地儿，但是老爷不看书了，在那干喝茶干什么呢？他在那动脑筋想问题呢。想什么问题呀？他想西门庆。老爷心想这西门庆怎么得罪到武松的脑袋上来了，这个武松告西门庆这可是个麻烦事儿啊，我得怎么样子能让西门庆知道这个事儿，让他得有点准备呀。刚想到这儿，武松回来了。
老爷，我把状子拿来请您观看。
啪，把状子呈上来。呈上状子来，老爷接过状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
武松啊，这状子里边说何九叔、乔运哥可以作证，这两个证人他们两个承认吗？
老爷，他们两个就在外边站着呢，您要问的话可以马上把他叫进来。
你让他进来。
好。武松到外边把这两个人叫进来，俩人进来之后先给老爷见礼。
你们两个愿意做这干政？
乔运哥那不含糊，对，老爷我愿意做干政，我都知道。
你都知道？何九叔你也知道吗？
小人在火化的时候在当场。
嗯，小英哥，武大捉奸的时候你在场吗？
啊，不但我在场啊，而且是我帮着他捉的，我告诉他这个信儿啊。
这个事情怎么回事？
老爷，他是这么回事。这乔云哥那嘴像爆豆一样，叭叭叭叭叭叭叭叭，把这个事情整个说了一遍。
这些都没有虚假的，半点虚假没有。
那么武大捉奸，他到底捉着没有呢？
捉着了。
你怎么知道捉着了？那武大挨打了，没捉着能挨打吗？西门庆打了他呀。
谁在屋子里头？
潘金莲跟西门庆啊。
那时候你在哪儿？
那时候我跟王婆我们俩在外边撕吧呢。
那就说明你没有见到
啊。对，我没见到，武大见到了。
武大见到，可是武大死了，整个的过程也无以核对呀。
哎，老爷你这话说的什么话呀？那武大捉奸自然他是见到了，他见到了，您现在跟他要核对过程，他人死了往哪儿核对去？这个只有我作证。
嗯，何九，我问你，
这个古尸是你捡出来的？
对，是小人捡出来的。
是武大的古尸？
那没错，武大的古尸刚练完了，我捡出两块的，我看那上面漆黑，这是一种服毒后的古尸。
嗯，好吧，你们两个暂且退下，容老爷详审细查，有了结果再传唤你们。
哎，是。武松啊，你也先回去，这个案子呢得需要查访之后再做定论。
武松说，老爷，小人就等着老爷您明辨了。
好吧，去吧。
武松等几个人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武松让他们各自回家，他自己回到了下处，躺在床上自个儿心里想啊，史大人能不能为我办这个事呢？等着吧，听消息吧。一天过去了，两天过去了，三天又过去了，音信皆无。武松纳闷，这老爷怎么没动静儿？这天武松趁着老爷在二堂又喝茶看书的时候，武松又进去了。
老爷，
哦，武松，你来了
啊！
我想问问我那个案子。
哦，你那个案子正在审理当中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慌嘛啊！人命案不是小事情，你就听着消息得了啊！
哎。武松退身出来了。又一天过去了，又两天过去了，又三天过去了，仍然没信儿。武松这心里边可就踏实不住了。这天石榴进来，武松问石榴，
石榴，
怎么这个案子还没头呢？
哼，二爷，
我看呢出不了头了。
怎么，
您不知道啊，这两天西门庆手下人不断的上老爷这个后堂里边出溜啊，我听人家讲啊，给老爷送礼来了，两颗大山参，还有200两银子。你就听谁说的？听谁说的？老爷的书童说的，这一点假不了。您想想，老爷把礼收了，还能管你这个事儿吗？武松一听，他不管我这个事儿，那我就自己管。